金百奈自由行四至七，第四天京都到奈良，三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不知不觉中也就过去了。我带了一点惋惜离开了别号洛阳的京都，又带了一点期待前往有小长安之称的奈良。奈良有点类似台湾桃园的大溪镇，也就是我的故乡，那是有点历史的古朴小镇。不过呢，不管它多么的有历史，毕竟只是一个小镇，著名的观光景点是有限的，徒步走一天大约也就看完了。是的，挺悲惨的，又是徒步，而且是一天。它的徒步路线有入我的文字网页图一，那就是我在奈良市的观光路线，从京都的奈良站走出来，直接到东大寺，再穿越过奈良公园，到了春日大社，然后走回去的时候穿过新福寺，最后回到三条通的一个观光街。奈良非常的小，中间没有任何转乘巴士或者搭乘地铁的需求，整个的参观过程就是用走的。这一天我们也起得很早，比计划的时间还要早出门，赶上了8:30京都开往奈良的近铁特急车，9:00我们就到了奈良。出了奈良近铁站，再走没有几十公尺就是奈良公园。奈良公园是以鹿而闻名，那里的鹿不仅多，而且完全不怕生，见到了游客就走过来讨食物吃。很可惜我们这个年纪对鹿的兴趣缺缺，可是满园的小学生欢欢喜喜地逗着鹿群在玩。走到了一半累了，我们找了一处远离鹿群的石椅坐了下来，因为大家讨厌鹿嘛，才躲着他们远远了。才拿出了干粮，塑胶袋的那个嘎嘎嘎的声音就将一只耳尖的鹿给吸引了过来。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这一只小鹿的耳朵特别的尖，瞧见了小鹿辛辛苦苦地走了个大老远，我拿出一粒大约是半个拳头大的面包递过去，我以为它会吃很久了，没有想到它噗的一口就吞下了肚子里面。一个不够，我又来了一个，然后再来一个，接连吃了三个面包，一直到我手中空无一物，它还意犹未尽地望着我。喂完了小鹿，我们启程前往奈良最有名的一个景点，拥有1200多年历史，也是世界遗产之一的东大寺。东大寺的建筑没有用一根钉子，它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一个木造建筑，大佛的殿宽有57米，深度有达50米，高度是47.5米。建筑的风格呢，完全承袭是唐朝。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到相片四。可惜如今即使在中国，肯定也找不到相同规模的木造建筑。首先，请看相片二，这是东大寺外面的一个景。接着是相片三，就是这个大佛的正殿，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木造建筑。相片四呢，可以看到里面的木质建构，它没有使用一根的钉子。参观完恢宏壮阔的东大寺，接着我们穿过奈良公园，前往世界遗产之一的春日大社。大家可以参观相片五以及相片七。相片五呢，是参拜者供奉的石灯笼，那里到处都是这个石灯笼。整个春日大社我不晓得有多少，我初步的估计几千座绝对跑不掉。相片六是春日大社的一个大门，你看它的门口右边左边也全都是那个石灯笼。相片七是庙里面悬吊的一个灯笼。春日大社位于奈良公园的深处，一路走进去越走就越幽静，两旁全是参拜者供奉爬满了斑坡青苔的神灯笼，也就是先前我们相片五看到的那些东西。如果人烟稀少一点，你走着走着就让人联想到了《倩女幽魂》里面的兰若寺，虽然有一点点的诗情画意，但也有一点阴森恐怖，逛久了看多了，让人怀念起了繁华的街景。离开了奈良公园之前，我们经过了新福寺，看起来也是普普通通，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八、相片九，然而它也是世界遗产之一啊。大家去看相片八，这又是新福寺的东京堂，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不是？相片九是新福寺的三重塔。当我了解新福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叹，京都和奈良啊，哪一间寺庙不是世界的遗产呢？回到了奈良市区，我们优先的工作当然是要找一个适合吃饭的餐厅。有了京都的经验，我再也不相信贩卖熟食的路边摊了。幸好奈良不大，我们绕了几分钟，我就瞧见了一个食客进出颇为频繁的一个面豆庵，也就是这个面店的名字叫做面豆庵。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十。 它是一个很小的店面，二十几个座位，可是却常常人满为患。不过我们过了用餐的时间，那个时候空位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勉强还是挤了进去。当我们四个人一进去，指甲客厅又满了，我又看到后面来的人又在后面排队起来。面都安最著名的是咖喱乌龙面，奈良似乎以乌龙面为名。我不喜欢咖喱，于是我点了一道所价930元的套餐，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11。我这里所有说的钱啊都是日币，相片11就是我点的这个套餐，左边是一个炸虾饭，右边是一个油豆腐包。这道套餐要930日币，虽然是贵了一点，却是非常棒的一餐。炸虾饭是我所有吃过类似菜的最上品，尤其是那个白饭和淋在上面的汤汁，那个芳香可口，让我到今天都回味不已啊。至于右边那好大一粒的油豆腐包，你猜得到里面的馅料是什么吗？嘿嘿，居然是乌龙面。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12，油豆腐包的馅料里面居然是乌龙面，以前没见过吧？很有创意的料理，每一样食材都在水准以上，特别是油豆腐包，它那个油豆腐包的那个油豆腐皮呀，它的嚼劲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单单是这一餐，清早起床赶搭火车远赴奈良就不虚此行了。饭后只能够在奈良有限的街道街闲逛，没有多久我们就从东走到了西，该看的几乎全看了。这就是古朴的小镇奈良，如果可能的话，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单日来回的，晚上就直接搭近点特急车回到京都。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省钱，而是省去了整理行李呀、推着大件行李来回奔波的辛劳。所幸我们也没有这么做，当天晚上大伙闲得发慌，在饭店附近就找了一家像样的餐厅，我们豪气地点了几道菜。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13到相片19。相片13是免费赠送的开胃小菜，左边那个是啤酒，那当然要付费了，不可能免费赠送。大家注意看那三个开胃小菜，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它的味道其实都非常好吃。至于相片14，它是一个金黄焦脆的炸鸡，我们是两个人一份的，每一块炸鸡它中间都有一块脆脆的软骨。我这一辈子所有吃过的炸鸡，以当天的这一道最令人印象深刻。相片15是豆味十足的，谁知道什么豆腐呢？是一个炖的，一人一份，我也不知道正确的菜名，味道也挺好的。相片16呢，就是四个人一起吃的一个野菜锅，非常的清淡，味道也挺好吃的。相片14是天妇罗，两个人一份，各式各样的野菜天妇罗。相片18是一个综合的烤肉串，我们有叫的鸡、牛、猪三样，每人一根。我急着吃，把前面的都忘了照相了，想起来的时候只剩下这一串了。相片19呢，是酥炸的纳豆紫苏，两个人一份，它的内馅就是纳豆，外面包的是紫苏，然后这样子去炸。就这几样，我们每个人又喝了一瓶啤酒，平均消费一个人大约是3700元。贵吗？这家餐厅叫做板坟屋，大家可以看相片20，这是从外面照进去的。这一餐是我在日本吃的最贵却也最可口的一餐。中午的面豆庵，晚上的板坟屋，让我对奈良留下了极其深刻又极其美好的印象。什么东大寺啦、春日大社啦、奈良公园啦、新福寺啦，哎呦，算什么啊？吃的文化有多么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接着是第五天，我们从奈良来到了大阪。离开奈良的时候也是大清早，搭乘近铁前往大阪，抵达南波站的时候同样不到早上9点钟。大阪不像京都、奈良那般有历史悠久，它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是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第二大都会区。造访大阪除了年轻人喜爱的环球影城呢，其次就是参观道敦崛、新斋桥以及黑门市场所共同共存的一个商圈。这个商圈有点类似台北的西门町东区以及南门市场的综合体。早上9点钟，整个商圈还在沉睡之中，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1。相片21这是运河的两岸，那个时候还看不到一个人影，时间太早了，连商店都没有几家开门营业，不得已我们只好走进了麦当劳喝一杯咖啡。这是我在日本7天也就这么唯一的一次光顾了一家非日本式的餐厅，而我们走进这家餐厅的目的也不是用餐，只是大家慢吞吞的喝完咖啡，然后等到熬时间再出去四处逛一逛，随便看一看。好不容易熬到了11点，感觉到肚子饿了， 那个时候我们又走入了正好开门营业的第一家日本连锁餐厅，没有想到这随随便便走入的一家竟然是我在日本期间除去奈良那两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餐厅之外排名第三的餐厅。我点的是830元的一个炸海鲜冻，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2。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价钱，如果它在台北，我也要说这是非常便宜的。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好吃，每一道菜都炸得非常的脆，非常的新鲜，味道非常的对味。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天豆什么什么的，它的位置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图二，这个相片图二左上角那个 logo 就是一个这个餐厅的 logo。 它的地址在大阪市中央区南坡2-1-3，也就是地铁南坡站25号的出口，你出口一走上来一看就看得到这家餐厅。有机会到大阪的话，你不要忘了光顾这家餐厅。我上网查了一下，整个大阪这家连锁餐厅就这么一家，京都也没有，奈良也没有。它的原始店是从东京过来的，饱餐一顿，大家有了体力，捏了捏发酸的小腿，再鼓起勇气出门逛起大阪颇为知名的道顿崛商圈。大家可以参观我的相片23到相片26，请看相片23，大阪的商圈醒过来了，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游客如织啊。相片24，这是许多餐厅各式各样有趣的标志，从左边往右一直到下面往右，大家可以看看左边最上方的是牛，再来是一个龙，这个龙一定是中国餐厅的，在右边是一个像桃太郎一样的一个，在左下角最左边的那个是一个河豚，中间的那个是一个螃蟹，它的脚都会动，那个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乐道连锁餐厅。这个餐厅在台北也是有的。再过来是一个章鱼，他们卖的是大阪的章鱼烧。相片25呢，则是类似我们台北南门市场的黑门市场。相片26是我从白天逛到了黄昏，这是大阪非常有名的地标，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看板是一个超人在跑步。对于逛街，我这个年纪的男人怎么会有兴趣呢？再加上连续走了几天路，我的脚掌是隐隐发疼，若非这是第一次来大阪，我早就返回住宿的饭店了。不过呢，听朋友介绍以及网络推荐，黑门市场有很多令我期待之处，因为那里有好多美味又便宜的食物。很可惜呢，那天我在黑门市场的经验失望大于期待。好比说松板牛肉，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7，那么一小片它切成了8小块，每一块比我们的麻将牌大概还要小一点，竟然就要价2000元。假如牛肉的品质很好的话也算划得来，可惜品质不佳。请注意看相片27，它有几块牛肉有肥肉，咬在嘴里还有嚼不烂的牛筋，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失望。另外呢，这是高价的回鱼生鱼片，几小片动辄700-800元，同样的没有相对应的品质。也许我个人的意见有点武断，但是我对于黑门市场没有留下好的印象。